美速 G7 大幅对中印加征关税，乌取得突破性胜利，仇恨事件增150%，澳反穆斯林前所未有。美国务卿将访以英，美制裁胡塞包括中企。台政府严防产品洗产地，抖音被疫统战成功。纽约华人悼念911，批中共系极端组织大本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2号，川普政府将在 G7 财长线上会议上推动盟国对中国和印度入口商品征收50%至100%的高额关税，以迫使两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从而削弱莫斯科的战争资金来源。川普提名的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美印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不大，双方争议有望在几个礼拜内解决。克里姆林宫突然宣布俄乌和平谈判处于暂停状态。这个礼拜早些时候，美方已明确告知欧盟盟友，如果想结束自家后院的战争，必须共同征收有意义的关税，并承诺战争结束当日即撤销这些关税，并呼吁 G7 伙伴一同行动，将压力扩大至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提议关税幅度在50%至100%之间， G7 财长会议将讨论这一方案及冻结俄资产的使用，但对中印高关税并非易事。欧盟、日本与中国、印度经济联系紧密，可能引发报复和市场冲击。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应币，欧洲通过印度和中国来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但是他们又想要的是口头说要停火，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和中共切断关系，亦不愿意对中国实施制裁。而如果只是由美国来实施制裁的话，显然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问题的焦点就是欧洲的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现在看来是未有太大的希望，这个亦是欧美之间最大的分歧之处。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11号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晤，讨论用美液化天然气取代俄能源。目前欧盟天然气对俄依赖降至1/5，较战前45%大幅减少。分析人士指出， G7 如果获通过，将重塑全球能源贸易格局。英文节目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认为，如果川普政府想要 G7 国家都答应他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能不能够说服他们去购买美国能源替代欧洲的天然气。据华盛顿12号信，川普提名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主任戈尔担任驻印度大使。11号，戈尔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表示，美印双方关系正持续升温，战略合作日益紧密，美印关系较中印关系更加温暖而且密切，首要任务是俾印度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远离中共影响。戈尔仲承诺说服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依赖，通过外交努力解决相关问题，在接下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国务卿卢比奥罕见出席听证会，介绍戈尔，称印度是美国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对未来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参议院助理透露，国务卿亲自出席大使提名人听证会极为罕见，这次安排亦比平时快速。印度驻美大使夸特拉支持戈尔，视其为深化美印友谊信号。分析人士指出，戈尔若获确认，将助力化解关税僵局，推动美印战略对齐。华盛顿12号信，卢特尼克近日接受华尔街话题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入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实际压力，大多由外国政府和企业自行消化，其中中国承担份额最大，中国商品平均支付52%的关税，但是中共当局大部分自己吞下。美方关税分担有明确模式，关税低于10%时， 制造商与分销商自行消化，避免价格影响销售。10%至15%区间，则由分销商与制造商以6:4分担。若果导致价格上涨2%，佢举例，过去美国汽车产业面对25%关税时，日本、南韩与欧洲政府选择直接承担成本，美国消费者未因政策明显受损。全球大部分国家平均关税水准仍低于15%。卢特尼克在 CNBC 访谈中表态，美国即将与台湾达成重大协议，这个被视为贸易谈判进展的积极信号，可能涉及减免关税、半导体合作或21世纪贸易倡议的第二阶段。美国与瑞士、印度等国保持积极接触，特别是印度，若果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印之间可能出现新协议。日本和欧盟已经成为稳定贸易伙伴，美国与南韩已经达成协议，川普的关税战略已经改变各国与美国谈判方式，关税已经为美国每月带来400亿美元收入，预计最终达10,000亿美元。预测明年第一季度，美国将迎来10,000亿美元大规模建厂潮。分析人士指出，若果谈判顺利，将进一步重塑全球供应链。另外，英国政府12号启动对俄新一轮制裁方案，目标是运输俄国石油的另外70艘船只，以及参与向俄军提供武器系统所有设备的30家公司和个人，其中包括一家位于中国的电子公司。当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俄乌谈判暂停。随后泽连斯基在其官方 Telegram 频道发布演讲，他说，俄罗斯对苏梅的进攻已经被俄军彻底击败，苏梅地区边境仍有战斗持续，但是俄军集团已经因损失而丧失进攻能力。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今日我们宣布启动东方哨兵行动，以进一步加强我们在东部战线的防御态势。这次军事行动将涉及盟国的多种资产，东方哨兵将清楚表明北约始终准备好保卫盟国。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3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前斗近2年，澳洲一份伊斯兰恐惧症报告指出，澳洲境内敌视穆斯林已经达前所未有的程度。路透报道，澳洲政府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特使马利克12号发布一份独立报告，指敌视穆斯林已在澳洲逐渐正常化。他说，我们看到公开辱骂、羞辱涂鸦，我们看到穆斯林妇女和年轻人成为攻击目标，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穿着。这份长达60页的报告向政府提出54页建议。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将认真考虑该报告的建议。澳洲人应该能够在任何社区感到安全，我们必须消除导致伊斯兰恐惧症和社会分裂的仇恨、恐惧和偏见。据报道，自以克冲突爆发以来，直至2024年11月，澳洲相关仇恨事件增加150%。而以克冲突是否导致相关仇恨事件升温的主要原因呢？资深时事评论员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严格来讲，冲突的本身不是根源，但是确实是今日全球，当然包括澳洲，整体这个局势的一个加速器。当时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发起致命的袭击，绑架大量人质，进行酷刑折磨，疯狂杀戮。这样当以色列反击袭击时，全球却立即出现了大量的示威游行、抗议集会，集体谴责以色列 而不是谴责发起这个恐袭的哈马斯的这个极端势力，甚至包括世界刑事法院亦判内塔尼亚胡有罪。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这几年全球的穆斯林都非常的活跃，确实有很多激烈的行动，甚至有暴力行为，这样它引起社会的关注担忧，这个是必然的。成说总结到，简单来讲，并不是以色列的反击造成了伊斯兰的恐惧症，而是哈马斯发起的偷袭，舆论的反转，加上穆斯林社群以及支持者在全球的动态和形成的社群的紧张情绪等等，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使得既有的社会矛盾被放大，形成了今日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成说接着评论到，如果是任由这样的情绪扩散蔓延的话，后果将是一种双向的侵蚀，一个是多元文化会受到挑战，因为有人呢可能将穆斯林与极端主义挂钩，这样导致集体的污名化，而穆斯林社群亦会觉得被排斥，会有更强的对抗情绪，这样民众在恐惧和仇恨当中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些趋于强硬的治安政策，甚至容忍限制自由的做法，这样极端组织、极端势力、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极左的势力等等，这些都会联手去进一步的冲击现有的民主制度。这个当中呢，右翼民粹亦会有一种互相较劲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所以说确实是会推动社会走向更加进一步的对立和两极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下个礼拜9月13号至18号访问以色列和英国，此行目的包括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并就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东地区稳定性、人质释放等议题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以色列部分，卢比奥将与以色列官员讨论其对于哈马斯不再掌控加沙走廊的愿景，同时亦会会见被哈马斯扣押人质的家属，以表达美国将释放人质作为优先事项。之后到英国，卢比奥将与英国外相库珀会面，他们将讨论美英在全球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包括俄乌战争、预防伊朗取得核武、解决哈马斯控制人质问题、促进加沙地区停火，以及任何应对与中共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及其支持网络采取新一轮的制裁，这次制裁涉及32个个人与实体以及4艘船只，目的是打击胡塞的募款、走私和武器采购活动。引人关注的是，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中国公司。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讲法，这些中国企业协助胡塞武装运输军用零件或商用途物资，涉及帮助其获得资金来源的非法活动。制裁范围在法律上将由美国的对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等机构执行。台湾政府近期加强防堵中共洗产地问题，并制出高额奖金鼓励民众检举。台湾财政部关务处在9月11号发布重大公告，为防堵中国大陆及第三地出口货物违规运转、伪冒台湾制造后转运至美国的洗产地行为，将实施新的检举奖励机制。海关依据检举人提供的具体证据而查获自由贸易港区事业货物的涉洗产地者，检查后如果确实，将发给检举人奖金，每案最高可达新台币480万。检举奖金将以被罚公司罚金的 20% 作为奖励。关务处表示，除了持续加强查察外，亦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自由贸易港区事业疑似洗产地行为，应该主动检举并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近来台湾网友在中国影音平台抖音上掀起了逆统战的风潮。最近抖音流行一种叫做上车舞的直播，旋律魔性，行动夸张，观众只要花几蚊就能够要主播唱出指定的名字。这个原本只是娱乐，很多中国人当成又便宜又有趣的消遣，没想到台湾网友发现之后立即玩出新花样， 九月初左右，佢哋开始用 VPN 登入抖音，狂刷台湾同中共政治人物嘅名字，甚至仲玩谐音梗。结果整个直播间满满都系政治板上车雾，中国观众却完全唔明白，一头雾水。因为踩到中共嘅政治红线，唔少直播间被迫关闭，账号直接被封。最后，抖音官方仲祭出下车令，禁止再唱名字互动。小粉红激到闹台湾人搞破坏，但台湾网友反而笑住话：呢个就系成功嘅逆统战。对于抖音直播间被台湾人玩坏的情况，很多海外的网友对此嘲讽，中共想统战，却被台湾民众反将一军。9月11号是美国911袭击24周年，当日很多美国民众聚集在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悼念遇难者，现场亦有华人团体参加纪念。他们打出横额，上面写着中共是所有极端组织的大本营金主，911袭击新冠病毒，中共政府是罪魁祸首，我们愿为美国而战等等标语。组织者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给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共的本质。民主中国阵线顾问白哲敏指出，中共不单止在国内制造冤假错案打压人民，还将手伸到海外支持操纵极端行动，比如新冠疫情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造成全球几百万人丧生。同时中共还透过非法渠道输入违禁药品，危害美国人的生命。他强调自己多年来都在组织911纪念活动，因为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有责任守护家园。他相信坚持揭露中共真面目，可以唤起更多的正义力量，一起守护自由和和平。中国民主联盟纽约分部副主席龚海就表示，24年前的911袭击夺走了近3000条人命，但是中共当时在国内却灌输美国活该的观点，想给国人幸灾乐祸。中共不只是压迫中国人，还成为极端势力的支持者，目的就是破坏国际秩序，延续自己的政权。大家来纪念不单只是为遇难者哀悼，亦是要告诉世界，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被洗脑，越来越多的华人正在觉醒，只有推翻中共才能够跟随极端主义，迎来真正的自由与和平。当日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美国民众围观，有人对华人的勇气表示支持，参与者表示他们会继续努力将真相告诉全世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